欢迎回到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了一篇对习近平老部下的采访。采访中，这位官员赞扬习近平具有平民情怀、贵族气质。习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采访被人民网等官媒转载，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也是这几天，中国一篇发表于7年前的学术论文在社交媒体上热爆，原因是此文通篇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竟然入选重要学术期刊《冰川冻土》，而且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万元的资助。那么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赞美人民领袖的贵族气质，这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从政界到学术界，中国谄媚之风盛行，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和执政者的喜好有无关系？我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学习时报》这篇采访文章哈。这个文章里面称这个习近平呢，具有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贵族气质。这个用词呢，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很多人觉得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习主席，但是贵族气质呢，似乎不在其中。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低级红高级黑，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这个在我做接受您这个采访之前呢，有司呢请我吃了一顿饭，其中呢还特别叮嘱，就是说这个他们比较关注，就是你是否会谈论最高领导人。当然我也回顾了一下我近期的这个谈论，我跟他们说，
张立凡先生的线被掐掉了。那么我想待会儿我们再希望张先生还能回来跟我们分析这个话题。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所以呢，就说有没有贵族气质了，主要是在于你会不会让自己的人民呢，那么有尊严的、有体面的。当你把自己的人民呢，全都膝盖给打那个断了，让他们跪着了，你面对的都是一个贵族跪在地上的这个民族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很难彰显呢，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国家，那么最高领导人的贵族气质。那么我现在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了。那么我认为，第一，这是一个就是低级红。那么第二呢，这是一个高级黑。第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实话。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第一个，我认为低级红就在于，说这个话的人，那么当然是对习近平呢是有个人那个私交的，那么也有近距离观察的，那么他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对习近平呢是某种赞美。但是他这种赞美呢，确实是很不符合时宜，对这个人民领袖的赞美呢，确实有点低级的点，所以呢，我认为他是低级红。那么第二呢，那么这种低级红的话呢，我相信人民日报啦，什么学习时报啦，那么这些大的那个有政治觉悟或者有政治敏感、有政治意识的这些人物了，我相信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一点点吧。但是呢，他们呢那个没有就是说踩刹车，没有就是那个行使这么一个检察官的这么一个看门人的这个角色了，那么把它给放大，而且把它给作为全国媒体了来推而广之，那我觉得真的有点高级黑。但是又说回来，这也是大实话。为什么说是大实话呢？因为它其实折射了几个东西，折射了当下的中国的这个制度的实质了。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代表工人农民阶级了，其实就是一些所谓贵族化的，那么其实就是权贵，那么有权力没有那个贵族气，那么就是寡头。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心中呢折射了他们对民众的鄙视，或者他们高高在上的心态了。我觉得也反映出了这个中国的大实情，这就是大实话，也反映出中共意识形态的目前的混乱。
好的，冯教授，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的？
我是学历史出来的，这一谈起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贵族气质啊，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因为这个1949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产党他掌权，他这个夺权胜利其实意味着彻底的切断中国优秀文化的血脉。1949年中共夺权之后呢，他其实是把这个中国传统的精英贵族都给灭了，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就是这个乡村的士绅作为一个阶级阶层彻底给灭掉，同时也把通关之后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城市精英，就是他们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文化代表， 都给灭了，就是把中国的真正的这个贵族气质都给灭掉，带出来的就一批这个痞子，这个痞气极强的。你看这个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个红二代这些顽固派，他本身所展现的是那种这个啊非常蛮横啊，这个趾高气昂的那种这个脾气十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贵族这种啊这个绅士风度，这种这个优雅为何物，所以他这个讲起这个让他们有这贵族气质，真的是这个啊对这个史本身的亵渎。
夏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前不久，也就是去年的年底哈，那么中共政治局举行这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那个会上才刚刚把这个习近平封为这个人民领袖，这是中共的首次对最高领导人使用这个称呼。那么我们知道贵族气质和人民领袖这两个说法之间似乎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就像刚才冯教授提到的一样，一个自称无产阶级的政党却赞美其最高的领袖具有这个贵族的气质，这其中好像有很大的讽刺意味。听听您的看法。
是，所以我就说这里边呢，就是中共的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了。因为我们当说贵族了，其实有两个英文的翻译，一个就是 aristocrat， 另外一个就是 nobleman。那么 aristocrat 呢，就说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的话呢，那么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呢，那么他就把政体归为六类。那么其中三类了正义的政体，其中一个就是贵族制，而跟贵族制相对立的一个邪恶的政体呢，就是寡头制。那么所以呢，什么叫贵族制呢？那么贵族制是相对于民主制，相对于君王制这个自然政体来说的。那么贵族制就是说由一群社会精英他们统治，但是呢这些少数人呢是为了这个全体的民众的利益服务的，那么这就叫贵族制。而寡头制呢是由少数人统治，但是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那么叫寡头制。所以显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当下的中国的寡头制寡头化了，那么显然跟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贵族制呢其实是相违背的。那么另外一个，在19世纪的英国，当我们说到贵族了，就讲到 noble 那个 people， 那么这个贵族呢就是有一个具有进步主义的，无论是以贵族阶级还有王室，还再加上刚才那个冯崇义先生讲到的，就城市的这些中产阶级了，这个体面的阶级出现以后了，产生的新的这么一个那个就是由那个布尔乔亚精神的这么一群人群的出现。那么所以他们呢就是体现了一种贵族的风尚，这个贵族的风尚不仅是社会的精英，同时呢要为社会担当，有社会的责任。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习近平没有接受民主制，他没有就是那个受到人民的这个普通的选举的话呢，那么我觉得第一，他既不适合做就是人民领袖，这个呢也是一个僭越的一个头衔。同时呢，那么他也对贵族制呢，其实也是一个羞辱，因为贵族的一个在传统的政体中呢，那么他是有一个那个对全民的担当的。那么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好的，有两位网友刚才立刻寄来这个评论，我想引用他们的这个评论哈。一位叫 Richie 的一网友，他说呢，他说贵族气质是贵族精神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贵族精神的本质是奉献，是无私，是心系天下，是包容，而习则是自私自利，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打击异己，争权夺利。他说虽然习近平当了国家领导人，那也是权斗的结果，他的领导地位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其无知和幼稚与专横更像一个社会痞子在混黑社会，下层官员不惜用尽谄媚的语言去拍马屁以求得蝇头小利，这种社会若是能够前进，那就真是见鬼了。还有一位叫于次郎的网友，他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马屁，而且传统习惯上中共越是缺少什么就会越吹捧什么，当他们吹嘘看见了习近平的贵族气质的时候，就表示那些吹捧者知道习近平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一身的土气，所以他们就在这种无产阶级的环境中宣称出了一个贵族。好，接下来我想听听冯教授对于刚才这两位网友评论的一些回应。
好，我想他们的评论很到位，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现在这个中国的官员，特别是一个红二代的这些官员，他们到处去炫耀他们的红色血统，自以为他们最有资格来掌权，但是他们这种权力呢，他是完全通过这个一个 党国体制里头由上面任命下来，根本没有得到公民的认可，所以他们本身之间根本没有这样的真正的掌握国家权力的资本，所以他这个洗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非常野蛮的这个脾气，就是他是脾气十足的一个政权，所以他这个硬来去吹捧这个贵族气，这是非常具有这个讽刺意义。
嗯，夏教授，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呢，中国这个个人崇拜之风现在有点死灰复燃的这个劲头哈。那么除了官员和官媒的这个宣传和造势之外呢，就是连这个学术界现在也加入这个溜须拍马的行列啊，把这个比如说习思想啦、习讲话啦列入这个高校的重要教学内容。那么很多的高校的什么研究项目等等，还以这个习思想甚至梁家河等作为这个研究的项目。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种风气是不是得到习本人的这个默许甚至是鼓励呢？但是在中国这个民智已开的这个中国，在这种做法在这个普通的民众啦、各级官员还有知识分子当中呢，是不是激起了反感？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认为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在历史上呢，那个搞这种倒行逆施了，那么继续回复到这种集权体制了，当然是目前中国出现这种荒谬政治现象或者社会风气的一个总根源。因为我记得就是王亚楠呢，在他的那个《中国官僚体制研究》这本书里边呢，那么他的学生呢在编他的书里边呢，就提到王亚楠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在专制体制下呢，那么你只有三类人，那么一类呢就是那个上面的呢就是骗子，那么一类呢就下面的呢就是这个傻子，那么另外还有一帮看客呢，那么就是哑子，他们看得懂，他们不说。那么其实中国呢，当你有上有那个诈，下有鱼，然后呢，中间呢再有些那个欺骗呢，那么我觉得当然就会出现这种谄媚文化。另外呢，我想那个就是讲一讲了，就是在那个党阀和学阀之间呢，因为有这种谄媚文化了，我就当然就有天然的关系。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他上升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呢，其实他的底气是不足的，包括他的贵族气也是不足的。那么所以呢，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英国首相说的，他说当你要那个向别人解释你是一个贵妇人呢，他说你就遇到麻烦了。那么同样的，当你向想象别人呢那个好像那个营造一种形象了，我是一个贵族了，那么也就说明了你也遇到麻烦了。那么因为习近平在这上升过程中呢，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坐上中共的最高的就是首领，也没有想到会作为中国的最高的国家元首，所以其实他周边的人呢其实是非常的少的，能人呢是不多的，那么也就是他的人脉关系呢没有让他呢就是说收罗了天下的治国良才，相反呢就像我以前在美国之音也同样的说过，他周边呢集聚着一帮呢就是泥鳅人格的人物，那么有许多人呢他们不是贵族，他们呢其实就是痞子，他们不仅是痞子，比痞子还坏，其实很多就是土匪。你想想周永康那个徐才厚什么令计划，那么所有那个包括薄熙来，哪一个都出来不是肮脏无耻，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道德底线的，那个就是土匪或者痞子。那么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的手法，在那个铜锣湾书店里边，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他们要想发行本书，就是习近平和他的七个女人们。那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这个书想暴露的内容和习近平处理的手法，其实都反映出了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呢，说实在话的，没有就是作为一个治国领袖的最基本的这个人文素质。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下面的人呢，那么其实要想把他给那个吹捧起来，要搞这种个人崇拜，而他下面的人呢，确实有一种武大郎开店呢，那么下面的伙计呢也不知道怎么吹，所以我就闹出了这种笑话。
嗯，好的，因为张立凡先生刚刚被切断，那么现在他回来，我们立刻请他来就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或者观察，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
嗯，我不知道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啊，没关系，您把您的观点说出来，因为我怕您待会儿又被掐断了。对，
我觉得既有低级红也有高级黑，所谓低级红就是说这个这个基本上这些旧部啊，他们都是些地方干部，后来骤然被提拔。当然像这个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人，讲贵州气质这个话的人，他是已经退休了，那么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低级红，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拍马屁， 所以我倒觉得啊，这个他讲贵族气质，他也可能是由衷的就想说这个话，所以这个呢是他本身的低级所在。我觉得最低级的是他请教这个当时他请教他们的这位领导，他说您在插队的时候都读什么书。后来那这位领导就说呢，他说我背字典啊，背新华字典。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讲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讲出来就引发了很多的调侃，有很多人说文革中间可能那个新华字典编得太差了，这个误导了很多人，特别是误导了领袖，结果呢这个读错了那么多的字儿，念了白字儿，这个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调侃的笑料。我觉得这个就是低级红的这个一边。那至于说高级黑，我觉得学习时报或者中共的媒体把这样的故事这个登出来，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黑，当然他们主观上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但是客观上咱们就是高级黑，谢谢。
对，好，我想除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贵族气质这个丑闻呢，那么最近呢还有一个同时也是无独有偶另外一个拍错马屁的故事，引发这个网友的热议，就是中国学者徐忠明在这个冰川冻土这个专业杂志上发表题为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但这个内容呢无关学术，而是赞美他的导师陈国栋院士的这个所谓崇高感，还有他这个师娘的这个优美感。最让人惊讶的是呢，这篇文章获得国家200万研究基金，是一个研究项目。那么有的人从这个事情中看到学术腐败，有的人看到这个谄媚文化，也有人看到中国这个学术标准的低下和混乱。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非常可悲，因为刚才谈到习近平的这个赞美就已经戳到这个点子上了，就是说在这个专制制度底下，就在上者是装腔作势、装神弄鬼，然后在下者呢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它变成一个常规动作，手态百出，应该这么说。啊，你看这个，其实我们过来人呢，就是说，在80年代，中国这个四邻风系曾经有一段上扬，就是有一个我们当时不管是说要去回归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精神，包括这个讲。这个孟子所归纳的那种这个无有不能虚，富贵不能淫，这个贫贱不能移，这么一个士大夫的精神，或者说像现代汉习就是要这个树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种士林风气在80年代曾经是我们这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事，可是后来慢慢的又消沉下去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几年，这个对中国的破坏非常大，不管是经济上的下滑，然后现在讲这个整个对那么多贤良知识的迫害，然后对公民社会的摧残，而对这个士林风气本身的毒害也是非常非常深的，因为这个他搞个人崇拜，这个鼓励底下的这个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包括这个读书人本身用这个向权力献媚来开辟他们的这个职业前途，来去描述这个爬他们的人生阶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悲。
好，我想听听张立凡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举到两个例，一个是政界的谄媚，一个是学术界的马屁，那么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是有一种共通的文化上的根源。还有一个我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谄媚文化往往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比较流行呢？跟这个执政者的喜好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想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然这个官场呢肯定是拍领导或者领导人，这个学界呢当然是要拍这个有这个能够给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带来好处的这些人，那么当然拍自己的导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术腐败中经常见到的。从这个这个，当然你要具体到 这个程院士这位导师他本人来讲，作为一个动土学家，我觉得可能他还是很有学术成就的。那么他这个学生，我觉得也属于一种无原则的吹捧。你要是说称赞你的写一篇文章，称赞你的导师啊，或者说，你的导师给了你哪些教诲，使你这个在学术水准上有所提高，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说的。但是呢，这个死肉麻的这个吹捧师娘呢，就让人想起这个一些不太正经的一些想法就出来了。那比如中国的这个手艺人中间就流传这样一句俗语，就是说要想学得会先陪师娘睡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就此认为他和他的师娘有什么暧昧关系，但是呢你不能不你这种吹捧呢，就不能不让人往一些不好的方面去想啊。实际上可能他的师娘也第一是没有那么美，我们也这个现在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他师娘的照片也出现在网络上了。那么当然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师娘和这个师傅的这个合影来看呢，师娘还是一个江南女子，也比较有气质，如此而已吧，也不用说的特别的肉麻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谄媚过于肉麻了，让人接受不了。而且还有你要注意，就是说现在大家这个批评的实际上是这种谄媚文化，
对，
而并非针对这个程院士和他的夫人本人。他讲的是一种学术上的腐败，这个我觉得是要搞清楚的。谢谢。
好的，夏明教授，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我想请您点评一下，在中国这个，比如说从政界到学术界这种谄媚，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似乎很难想象对官员或者是学术人士进行这样的吹捧哈。我想听听您觉得在中国这方面这种东西能够存在，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对，当今的美国了，当然我们可以说可能那个Sarah Sanders 或者是 Kellyanne Conway 了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基本上美国的其他的官员呢不会这样做吧。那么我想说在中国了，恐怕主要的因素在于今天的这个专制体制其实在强化中国人的这种依附关系，对权力的依附，在过去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那个思想的影响下了，那么今天呢又得到更一步的强化。所以我觉得你把学术独立那个就是破坏了，刚才冯松义也讲到了，你把思想自由也破坏了，那么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大学的这个校园的独立，包括复旦大学修改校章，那么所反映出的这些所有的动作，其实就使得中国的人上上下下，包括学者，堂堂的学者都失去了这种人格，失去了骨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人呢变成一种恢复到婴儿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怕最大的悲哀。所以我想最后说一句话，就是卢梭在那个启蒙运动中就讲了一句，就说抛弃你的这个婴孩状态吧。那么因为你们是成年人，所以我觉得中国恐怕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就是挑战。
好的，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为自由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习近平性格极其的虚荣，好大喜功，爱听马屁，中共那帮腐败官员深谙其口，投其所好，争先恐后的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都想从习近平这个自大狂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他说中国国内对于权贵谄媚风的盛行，马屁精一波接一波，说明中共权贵已经不屑于无产阶级的遮羞布，迫不及待要把自己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丑态吹嘘为贵族。他说习近平哪是什么贵族，他就是一个匪二代。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张立凡先生、夏明教授和冯崇义博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